心内一句话，讲予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请你
山中留着有那回
忆。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亲像一只同款的溪水，流过每一位少年家
发出好。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听闻乐声响，新阳一样是非常的雀跃，听到新阳说自己雀跃，就知道一定又是跟合唱有关了。没错，今天要介绍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出，而且呢，这一次的演出团队呢，其实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新阳在节目中有好几次介绍过他们，不论是团队或者是音乐。今天要讲的呢是台北室内合唱团的一场演出，但是这一场演出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因为这一次整场都是一个其实在国内音乐界非常知名的大师的作品。那一位音乐家是温隆信老师，不晓得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呢？所以今天新阳在节目中邀请了两位大咖，最大的那一咖是我们的温隆信老师。温老师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第二位呢是台北室内合唱团，之前总是只能透过电话连线，今天终于得见本人的方素贞方团长。团长好。
你好，大家好。
今年这一次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也是蛮不容易的，一方面是疫情之后的大演出大家都非常努力，二方面是这一次我看演出曲目量也蛮多的，那还有第三点是新阳曾经有接触过温老师的作品，老师的创作呢非常的多元多彩，而且是属于那一种你在练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练的当下你还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要在最后呈现才会发现他的厉害，所以我一向都对于那种作曲家可以把东西分解的那种脑袋有非常的崇拜。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聊这一场，这个主题我觉得定的有点禅意，它叫做清音千响化一声，副标题叫锣鼓歌。
是，
对。那当时候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很好奇，清音千响化一声这个是跟宗教音乐有关吗？
不是，基本上合唱在我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一个很纯真然后很纯洁的一个，因为它是用人的嘴巴喉咙唱出来的东西。
对，
所以因此呢其实我觉得它比器乐曲还所谓的清干净，
清澈的清。
对
对，
所以因此呢刚好杜甫有一首唐诗里面有提到清音千响化一声。
对，
对，我不知道以前在哪里看到，我觉得哎，这个很传神，对合唱音乐来讲是很适合。好，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联想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村落音乐或者是这在高山的音乐，通常他们都不会有任何乐器
啊，当然，因为生活中不会随身带乐器嘛，
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人领头唱，那众人就跟他和。
对，
所以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有时候他们为了使每一首歌有一点颜色上变化，他们就可能会用锅碗瓢盆啊，或者是手边有什么乐器，你去看，这古巴也是这样，非洲也是这样，中央亚细亚高原这些部落民族他们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就常常敲敲打打。
对，
所以这个锣鼓歌跟清音刚好是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我的这一次的音乐里面虽然全部都是钢琴伴奏，
对，
但是钢琴呢我把它 当成因为钢琴是一个
本身
乐器之王，
对，乐器归类又是击弦乐器嘛，
对，它本身就是敲击乐器，一种，所以我把这样一个东西全部撮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观念，所以 就是叫做轻音千响化一声，然后副标题锣鼓歌。
哦，
嗯，有刚开始人们会觉得有点悬，如果经过这样说明了以后，
对，
应该就很清楚了。
对对对，这样听完之后的确清楚很多。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第二个问题，因为副标题写锣鼓歌嘛，一般这种就是感觉已经写得很明确了，所以想说该不会是这一次的主要的一个创作曲就叫锣鼓歌吧。
嗯，那里面没有一首曲叫锣鼓歌，
结果没有任何一首叫锣鼓歌。
对，那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主视觉呢，我就是用了一面大锣，
哦，
一面那个应该是武汉做的大锣，因为武汉大锣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锣，所以那个尺寸很大，可能是这个四十几寸的大锣。
哦，
那锣这个乐器很有意思，就是说它敲击下去了以后，它的声音呢不会立即出来，它会在它的锣自己本身有共振之后，然后那个力量才开始往外送。
对，
这是锣的特色。
嗯，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锣是一很有深沉的一个乐器。
嗯，
因为你要把它的声音要拉出来，所以那个敲击人不是是击是拉，
哦，
所以是引，
引出来的，
是引出来的。所以引出来的锣声呢，那个锣纹啊，或者声音就可以传达非常远，
嗯，
对，而且很久，它的声音可以长到两分钟以上，
哦，敲一次最长可以长到两分钟，
对，所以如果周围没有其他乐器去干扰它，或者人声干扰它，它可以长到两分钟，
那个余音绕梁，
余音绕梁
就是真的这样子来，
是就是这样来。所以这里面寓意其实有一些，那大家也去猜一猜，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对，大家可以自己解释看看。
对，
你或许可以从里面又找到一些不同的元素跟不同的想法。
那如果你到现场去听，那你更可以去自己感受到你想怎么解释的一个方向。对，
听起来就很玄，而且有一些，今天我们这一集专访一开始就有一些知识点。对不对？哎，这真的是知识点的。其实不说，大部分的人是不会知道的。对，所以我觉得，哎，这一集节目听到这里，大家就已经收获满满了。那想问一下小芳老师，因为这一次，其实不是北师内第一次跟温老师合作，
不是，
对不对？
我们2019年唱过一次，也是温老师很多的作品，但是这一次几乎跟上次的演出的曲目完全不同。你就知道温老师创作能力有多强大。
对，温老师我知道他在国内是一个非常非常多产的音乐人，
而且不止合唱，
对，
管弦、器乐类他都写，所以很惊人吧？八十哦，
对，还在继续创作。对，那之前有合作过，那这一次的曲目竟然跟之前都不太一样，可是我看曲目量还蛮多的，
蛮多的，蛮多的。
这一场有20多首歌、啊，
对，然后里面大概有16首是台北市内合唱团来唱，应该有4首是给儿童合唱团，就是台北华兴儿童合唱团唱的。这样，那我觉得曲量是蛮大的，没错。而且这一次呢，就是有无伴奏的，有钢琴伴奏的，一般古典钢琴伴奏，有爵士钢琴伴奏，
对，
还有萨克斯风，爵士萨克斯风一起。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音乐会，你会听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样子，
层次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甚至曲目非常多元吧。
混声、纯女声和儿童，
感觉这一场音乐会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飨宴。那从不管是器乐跟人声的配置，或是你可以听到的合唱的种类，那当然音乐的声响上面应该都会给大家有非常多元的音乐的飨宴，对不对？对，那这一次的这一场演出啊，20多首歌里面，当然主题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过，温老师有跟大家说明过这一次的主题。那曲目的挑选呢，这次的曲目的挑选，因为老师你作品超级多的，那你这样定一场音乐会，你要怎么选择？你要抓哪些曲目啊？
哦，对，这次大概把重点放在比较春天的气息。
春天的气息。
对，那春天的气息，事实上我那一段时间就是冠状病毒在肆虐的那一段时间。我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我画了很多图，那个图大概都在表达 春天的气息，
嗯，
就充满了这个黄色、蓝色、
绿色
嗯、红色这一类的颜色，
比较光明，
比较明亮的颜色、
嗯。
那原因就是那几年其实全世界人都很苦闷，
对，没错，
对。然后一方面，我每天都在庭院里面，做那些体力活，就是跟植物为伍了。
嗯、
我家里种了很多树木花草，
感受自然的芬芳。
对，刚好在那段时间内其实感受蛮深的，就是对，因为我们人可能对自然界太多肆虐，所以这些病毒啊这些就无形中就反我跑出来了。
嗯，
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可能是这一辈子除了小时候以外跟绿色的植物
相处时间
最
长
的
时候，
对，然后也慢慢发现，就是说，在春夏交际的时候，那些植物们成长了蓬勃的状况，
嗯，
它完全不受到
病毒的影响，对
对，那这我就想到，因为以前我研究过植物因缘这件事情，
哦，
植物会唱歌，
有听说这个东西，
对，那。这个我已经做过这个东西的研究，做了七八年，跟日本的学者，所以呢，我非常明白，哎，这些树现在还是继续在唱他们的歌，
嗯，
那这些歌呢，人们都听不见，
对，
所以我想我应该要把这些讯息放到我的
音乐里面，
所以我那段时间写了非常多的东西，我光那几年就写了6部交响曲。对，然后写了无数的合唱的东西跟其他的室内乐，对，因为你不能外出嘛，
没错，
对，所以你关在家里又很闷啊，所以不如就是好好去写东西，
强迫自己专心的创作，
是，导演蛮有一些收获，有些合唱曲就是这段时间写的。
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在下一段节目跟大家进一步的好好聊聊这一次要推荐给大家在音乐会中大家可以听到的一些作品。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今年这不是北室内第一次跟文老师的合作，在之前就已经有合作过了，
是，
对，那所以我想第一段节目应该可以挑一首之前演唱过的文老师的作品先让大家听听看这个很漂亮的音乐吧。
好哦，这一首是叫邂逅，
邂逅
听起来很浪漫吧，
听起来曲名就很浪漫，
老师你要说一下吗？
老师要先介绍一下、帮他导聆一下。
那个邂逅其实它的背景故事很单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农村常常会有一个情形发生，就是生活困苦的时候、男人要到外面去很长久的时间去谋生，
嗯，
因为在他住的地方没有，
对，
所以呢因此就要离乡背井，
嗯，
那这时候这个家里的女人就很辛苦了，
嗯，
哦，因为男人不在，所以当男人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状况，诶，他离家时候的妻子跟现在回来的时候
不一样吗？
不一样
了，换人了，
不样貌不一样
的意思吗？
对对，那就是重新再相逢了。歌词里面就提到说这个好像就是你是戴了一个假面，
嗯，
哦，那这是听起来是很悲伤的故事，但事实上呢，也许他们就开始磨合，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漂亮、很浪漫的一个情怀，所以他们重新认识，重新学习，重新相处。
嗯，好，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这个属于温隆信老师跟台北室内合唱团的浪漫，这首歌叫做《邂逅》。 好，大家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温隆兴老师的作品，并且是由台北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这是一首无伴奏的歌曲，曲名叫做《邂逅》。大家有听出曲中的浪漫的情怀吗？那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一场非常难得的清音千响化一生锣鼓歌这一场音乐会了。刚在上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这一整场二十几首的歌曲，有非常多不同的合唱团跟器乐的组成跟搭配，也提到说温老师在这一场的曲目挑了非常多都是以春天为意象。但是我好奇，因为我刚刚看曲目说是春天为意象，但是里面明明就有什么秋天的枫叶秋风，然后有冬天的故事，又夏荷，对，很明显就已经写了不同的季节，但是全部都呼应，都呼应春天吗？
对，因为任何循环都会回到春天嘛。
哦，
每次回春的时候人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四季里面虽然都有各式各样的变化，
对，
但是春天就是永远在启发这些季节的变化。
突然有一种就是刚刚说被春天引出来的感觉，跟上一段讲说那个敲那个锣那个声音要用引出来，
所以这里面你很多东西是有相关的，
互相呼应，相辅相成，是在在的可以证明温老师真的是想法非常的神，
作曲家脑子真的不太一样。
对，作曲家的脑部的构造跟常人不一样，欸，他们要可以听到跟想到很多我们一般人不会想到的东西。
诚实的讲，就是作曲家在创作之前是脑袋是一片混乱，对，然后呢你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无中生有，然后去拼图，然后你要把它拼到某种时间，然后你可能写不出来，不会写，写不出来，对，因为你的技术再好，你再有经验，作曲家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动物，因为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然后很多人都会说，那 有什么灵感呢？对，那事实上这些灵感大部分都是由于因为你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对，我们吃饭也在想，休息也在想，睡觉有时候在梦中也在想，早晨起来也在想，真的无时不刻在想。所以这个 inspiration 就是梁实秋教授讲的很好，就是运思必然心
啊，
对，这就叫做 inspiration， 就叫灵感。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它不是真的像大家想象的天外飞来一笔，它其实是很多在平常日常中就一直在打磨淬炼
是
而诞生出来的，
是，然后这些在某一个状况突然灵光一现，哎，就是那个，因为
突然抓到了什么，
赶快写吧。
因为你知道吗，根据莫扎特的形容，就是说没有什么 maybe 相似的，他说他只有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永远要找那个唯一的可能性，在写某一首曲子的时候，所以它有它的绝对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东西才会下笔，
唯一解对的，或是你觉得就是它了，
对，然后没有其他第二个想法，你下次叫我再来写我也不会了，
就是它一次性的，
对，它就是一次性的创作，
对，没有可能大概是这样，
没
有就是这样，
那就是零跟一，
对，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它是digital，它不是 analog，对，不是类比的。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这么细致的听一位作曲家在讲这个过程，我觉得蛮新鲜的，对，而且这一次一般人真的是不会接触到的。那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二十几首歌曲，虽然说每一首都是出自老师之手，但是我必须说人多少应该都会有一点私心吧，这二十几首歌曲，老师您现在不看这些曲目表，如果要您挑个一两首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可以推荐给大家或介绍的，你会找哪一些曲子？
我先订正一下，这一次呢二十几首里面有五首不是我的，对，我只有十七首是我写的，
只有
对，
听起来好像很少，
因为那是专场嘛，
对，
然后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有的歌只有一分多钟长，所以你听起来好像很吓人， 事实上我们大概在一个多钟头内就可以把它演唱完，
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音乐会的长度，
是的，
是是是，
只是曲目量很多而已。
被吓到，我不是华格纳，
对一部要好几个小时，中场休息好几次，每次都要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中场，
对，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因此呢，我特别这一次想要介绍我的日本的作曲家朋友吴满彻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从来没有在台湾好好被介绍过。
哦，对，可是他的名字我听过，
非常有名的一个名，
对，他其实很有名吧，
他不只是很有名，他是日本二十世纪唯一的国宝，他这些合唱曲很少，他自己生前只完成了十二首东西，而这十二首东西都是他以前在做电影配乐时候写的歌。
哦，
对，他没有专门为合唱写过任何一个作品，他就是从他自己歌里面把这些歌挑出来，然后或者是民谣，然后把它重新改编成合唱的东西。可是他六十岁过世，他是突然间过世，对，这个就是心肌梗塞。然后他过世之后呢，还有九首曲子留下来，没有人敢写，
未完成，写到一半的，
对，未完成。那日本的合唱界觉得说，只有十二首，还剩下九首，应该找人把它补上。可是十年的期间，日本作曲家没半个人敢碰。
是不敢碰，
就是不敢碰，因为那大师实在是超级大师，而且碰不好一定被骂死，
会变千古罪人之类的。
对，然后他们就找到我，那出版社跟合唱团找到我，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跟他渊源，第二个是因为我懂日文，那第三个我是外国人。
所以比较不会有被国内民众踏伐的问题。
对对对，因为踏伐也踏伐不到。
表现的好的时候就可以大肆的宣传，假如真的大家不是很满意，因为这是外国的人以他们的角度来续写，
他们就会说这是外国人写的，
大家还是会给予掌声啦。
是，
对，
结果很幸运，我们在2005年在大阪首演之后，2006年又在东京再首演一次，
代表就是大阪首演的那一次已经是呼声很高，大家应该都很喜欢。
就他们都觉得哇，这二十一首曲子完全唱出来以后，那吴满彻的合唱曲就完整了。对，所以他就变成一个记录，一个台湾人帮一个日本的大师级作曲家完
成
了他的心愿。对。那更巧的是，因为吴满彻旁边在写歌词的那些里面有好几个也是我的朋友。
哦，
对，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有一点冥冥中有一点定数吧。我在想
这个缘分就一直在。
那这一次我就想把它带来台湾，那要带来台湾，我就想说，哎，光只把吴满彻带来这边，好像也有点牵强。后来我就请我的学生，我写了两个歌词，那个魏志珍老师，我就请他说啊，你能不能为
作曲，
为这两个曲子作曲。那很高兴台北市内乐于去委托他做新创作，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渊源。
所以就是刚刚以老师这话，就是这一次的演出也会有帮吴满彻老师续写完成的作品，
是，
所以这是
老师，那也让台湾的听众能够听得见。
老师也特别想要推荐这作品给大家嘛，
是，
对不对？所以这次音乐会不只有刚刚说感觉很禅意的主题，它不只是一个跟春天关联的音乐会，在这一场音乐会里面还有一些是友情跟缘分的羁绊的成分在里面。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非常值得期待的音乐会。
我们说我们这场是三代同堂啊，
三代同堂，
有温爷爷嘛，
温爷爷，对，是的，是爷爷，
合唱团是中间嘛，下面我们台北华信儿童合唱团啊，未来的希望，
对，刚刚有时候会儿童合唱，
所以有个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而且是一代传一代传接下去的感觉，对不对？啊，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每一场演出从开始策划到练习到真正站在台上，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又加上其实我觉得温老师的作品蛮有挑战性的，
是非常有挑战性。
听说练到会想哭啊，没有太感动。
其实是这样子，我觉得练唱的过程哦，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合唱人的话，你会知道，无论唱多么简单，或是真的很困难的，当代的或是传统的都一样。我们在练唱过程呢，是团员的磨合嘛，
没错，
有声音的磨合，有声部上的磨合，还有我们要跟指挥的磨合，
没错。
那我们这次的指挥是许静心老师，许静心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管弦乐团指挥。但他这次全场要来指我们合
唱
团，
对，
然后当然有钢琴伴奏，有 saxophone， 有爵士钢琴，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组合，这样。然后温老师的作品又是那么的，他我不能说他不平易近人，但他真的跟一般合唱曲很不一样。
是，
刚开始你练的时候呢，你在读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办，
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可是当大家坐在一起，不同声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出现不一样颜色。四声部在一起的时候，它又出现不一样颜色。等钢琴进来的时候，它又不一样了。
对。
然后我在坐在里面听，跟我站在外面听，那个感觉是超级的不一样哦。那个除了声响上，还有整个在那个老师处理的意境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怎么会这么神奇，就有一个作品可以在你刚开始练练唱的中间跟练唱的尾声跟可能你到台上它长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都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当代音乐。
对，我当初接触温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练到中间一直练不懂，但是到某一天突然就
好合理，
好像听懂了。
就觉得突然觉得很合理，对不对？
对，就好像就听懂，然后突然就感受到所谓的美感在哪里。
是
练唱的前期真的找不到。
我可不可以简单的让听众朋友更了解？
好，
对，免得大家都认为我
是
很困难的。
是是没有没有没有，老师非常平易近人。
以前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歌给儿童？是因为那时候的儿童通通没歌唱。所以我花了 十几年时间，是专门我一当兵回来就专门从事学龄前儿童的这音乐
的写作，
对，写作跟出版。对，那录了很多，我录了1000多集的好世代，所以你想看那个数量有多少。所以一方面我喜欢小孩子，所以我想为小孩子做一些事情留下来，因为这些孩子没歌唱，将来长大也是没歌唱。
小孩子没歌唱就不会喜欢唱歌，长大就不会去找歌唱。
对，然后长大你用了器乐也不会唱歌，所以这还得了？这个事情是大事情。那我认为就是作曲家应该要为这些小儿科做一点打算。所以我就真正花了14年时间，我专门在做这个。对，第二个东西就是除了儿童这些以外，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喜欢合唱，然后作曲家你知道作曲家的任务，他不是只有为了当下的人在写东西，你有一些东西还是要有前瞻性，
没错，
对，你才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引导。
我觉得艺术家都是这样。
对，所以我很多的曲子我压了20-30年都没有人演唱，无人问津，我也很有耐心，因为我迟早会等到你是这个。那台北室内就是我等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所以他们真的帮我完成了我的心愿。对，然后甚至儿童的部分，像以前蔡培芳老师他们就光国小，我跟他建教合作，他们也是帮我唱了很多东西。然后这次华新又加入这些，所以我还有之前也有成功合唱团唱了一部分的东西。那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因为我的器乐曲大概80-90%都已经首演完毕了，唯独合唱哩哩啦啦就这样。所以台北室内帮我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性的
一个里程碑啦，
心愿是。
了解，这绝对没有问题。我只是刚我跟小芳老师在讲那些，只要跟大家讲说，就是老师的音乐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
是，
而且新阳也可以跟大家打包票。虽然我们讲说练唱过程中有多么痛苦，有些听不懂，但是 至少你坐在观众席下面听的时候，你听到一定是最完整的呈现，你就会听到我们所谓最后听到那一个它很合理，原来它的美感在这里，你们在现场你会听到的是这个部分，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是，所以我的学生或者是喜欢我音乐的人，他们刚开始接触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这么严肃对，可是慢慢的当他们久了以后，他们会发现说不会啊，他很平易近人啊。对，所以这些东西呢到底要怎么解释呢？对，就由听众朋友或者喜欢音乐的人。对，
而且我觉得演唱老师的作品其实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对，然后他会在训练的过程里面就是把自己 upgrade。
会
我在三十几年前其实就唱过欧文老师的作品，那时候三十几年前我从来没有唱过当代作品。我在练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哭，比现在还想哭因为你第一次看到，
等于是越级打怪啊。
对，然后那时候用弦乐四重奏来伴奏，还是有伴奏的哦，但我刚刚前面讲了嘛，伴奏他们是他们的颜色，然后他并不是来服务合唱团的，那我们那时候是四重唱，
对，
我记得是四重唱。那我在那个当下其实觉得很困惑，对于这些音符的走向啊，它真的跟我们习惯不一样嘛，还有出来的和声效果。因为你知道那种时候大学刚毕业嘛，我们就是那种都很传统的和声，然后没有接触过什么当代作品的时候，那时候是这样子。然后我演完的时候我还有点不知所云，但是我2019年再接触到温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你看那个种子，它发芽了将近三十年了，在我2019年接触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懂了，
突然就懂了。
对，我就想说温龙信老师，那我以前唱的是不是呢？是，然后看起来哦，我懂了。
在回顾的时候突然就，
而且我知道要怎么练了。
所以真的是作曲家是一种时代的预言者，
是
时代到了，机缘到了，时间到了的时候，一切就是水到渠成。我们今天其实节目中并没有太深入的要跟大家探讨很多作曲的背后的本质，但是是告诉大家这场音乐会你可以听到非常多元的曲种或是曲目。所以像之前新阳说的，现在非常多合唱团的音乐会真的都会开非常多元的曲目给大家，所以不论你本身喜欢哪一种音乐，我相信一整场的音乐会里面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两首是让你有兴趣的，让你愿意亲近合唱艺术的。对，然后刚刚讲说每一场音乐会要开办都很不容易嘛，
非常不容易。
对，不过我其实有一点羡慕台北室内合唱团最近几年的音乐会好像都有找到很厉害的合作伙伴
哦，我们真的是 我也是我们这几年真的是也是觉得运气很不错也许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吧，然后就愿意用这样子的回馈让我们回馈给我们的观众，所以我们这次真的赠品超棒的。
好啦，就是节目上虽然说新阳不太打广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赠品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稍微提一下，没有
一定要提一下，因为呢这场音乐会就你进来之后你听完你的心灵会变美，
对，
但是你每张票券进场的时候都可以换两罐非常知名的保养品，让你的外在也可以很美。这个保养品呢是法国最大的一个保养品品牌，他们旗下所代理的是 Cheers
哦、okay、
非常的厉害对不对，我这两名加起来超过4000块台币、哦、
现场就有，
现场就是你只要持票券
凭票进场就可以换，
没错，每人可以换，
不管多少钱的票，
对，
好，
是很棒棒。
对，这个工商时间到这里，总之就是不管多少钱的票都可以换不像有一些大型演出那个什么赞助的赠品是要最高额票券才有，没有
没有没有，我们全部都可以。
好，
听完合唱还可以内外兼修，
内外兼修是不是、如果你是一家四口去你就有八罐，
对那个妈妈整年就都可以保
养，而且这是爸爸妈妈都可以用的
突然觉得这像电台卖产品没有啦，是跟大家讲说就是欣赏好听的音乐会之外，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也非常的用心，那当然也是要感谢有一些赞助支持的企业好朋友，
是是，
所以大家不只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会，然后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伴手礼回去，就是让自己
美美的
内外兼具，对，不错。好，那重点来了，这次的音乐会的演出资讯我想在最后一节跟大家推播一下
好
了。
好，我们就在4月15号星期一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大厅啊，
大厅，对，
一定要大厅的啦，这么庞大的演出就非常值得大家一定 真的要进场去。大家听到这一集播出的节目的时候，你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当然，如果你对这场音乐会你有更多想知道的详细的资讯的话，或者你想要购票 OpenTix
对
两厅院文化生活，
是是是，或者是到台北室内合唱团的
脸书粉专
也
可以。对，如果 OpenTix 大家当然就是搜寻台北室内合唱团，或者搜寻温龙信，
对，
都可以找到。
对，4月15号。然后日期打下去你也可以看得到、哦、
对，还有一个关键字你可以打锣鼓歌，
哎，
估计就会直接出现这一场音乐会的资讯。对，好，4月15号星期一晚上台北国家音乐厅的就是最大的那一个，那很难得的一场演出，青音千响化一身锣鼓歌，是2024温龙信合唱乐展，那用了这个比较庞大的名字，台北室内合唱团再次与温龙信老师共同来举办这一次的大音乐会，共同的邂逅，如刚的那首歌一样。那节目接近尾声，最后节目的 SOP 还要有一首歌，是不是可以再为我们分享一首歌曲呢？
哦，最后一首歌曲吴满彻的那个
雪花，
雪花，那个雪花其实它的歌词很简单，那个雪花的背后的故事仍然是男女的的故事，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之前那个男人就已经离去了，所以女人在家里等着他回来，然后天上下的银白色的这些，然后地上一片银白，所以那些雪花飘下来就如同柳树一样轻轻的轻轻的柔柔的，对，然后就勾起了很多这种在冬夜里面的回忆，
这画面很美耶、欸
嗯、
对，又雪花又柳絮，突然想到以前那个什么雪花翩翩何所似、
哦、
微若柳絮因风
起，对
对，那今天在节目中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音乐界的大顽童嘛，我们温龙信老师，还有邀请我们台北室内合唱团方固珍团长两个人一起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一场很难得的音乐会，再次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信仰。
对，那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是吴满彻老师的音乐，就是雪花，邀请大家4月15号星期一晚上一起走进台北国家音乐厅，一起欣赏这一场非常非常难得的音乐会。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